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二讲啊，我们题目叫做约瑟与兄弟和好。那我们一直在讲到啊，不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就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主要的是有两方面，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就是啊亚伯拉罕所这个应许的福。那我们一直在讲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指的是谁啊，那在圣经上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上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看耶稣基督啊，从哪方面可以看耶稣基督？从创世纪开始都一直有啊，所以耶稣也自己也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如果看到耶稣的话哈，那我们读圣经就不会很枯燥，不会很单调啊。我们读创世纪读到后来，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故事好，后面很繁琐，很琐碎啊，特别是讲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之间的故事，那很多的细节。那这个到底为什么圣经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在写这个东西啊？它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哈，你要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看到耶稣啊。那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的是什么？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以撒，对不对？那以撒之后呢，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雅各了啊，这指的雅各，因为他的应许是在雅各的身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指的耶稣啊，那有时候是指的许多人，有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的一个人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啊，那边就强调说，这个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但神不是指的许多人，乃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圣经上在指的有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啊。那我们在讲说女人的后裔有没有？圣经上不是讲到一段话，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吗？啊，那女人的后裔也是指的耶稣啊。还有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有没有？啊，亚伯拉罕相信什么？相信耶和华，他相信神说的话啊。那信心就进到他里面，他看到了什么？那时候神跟他讲说，你去看看天上的星星，有没有？所以当你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星星，可是你的信心所看到的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耶稣所呈现出来的啊，有各方面，他可能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星星，他可能是一个羊啊，那他可能是麦基洗德，他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啊。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在讲到说啊，他玛跟犹大，那犹大他玛啊，我们说这件事情从人看起来是很糟糕乱伦的事情，又欺骗又什么的啊，尔虞我诈的那样。那可是在神的眼中啊，他玛是怎么样？圣经上并没有说他玛怎么样子啊，但是我看到后来按照这个原则的话，你看到啊，不是关于 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而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啊。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身上，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怎么样的事情，只要我们有他的信心，神看就是喜悦的。像拉合啊，你说拉合这个人品格好不好啊？拉合他是一个妓女啊，我们讲他是妓女啊，那后来他骗了啊，等于说他背叛他的国家，对不对？他保护了那个两个探子。哎，可是在圣经上讲说拉合怎么样？拉合有信心，对不对啊？那个拉合的信心，那所以可是他做的是骗人的事情啊啊！可是从我们眼中来讲说，他是有信心，他知道他看到神，他要审判这个迦南人啊，所以他里面起了敬畏的心。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他玛啊，圣经上没有讲说在新约并没有提到称赞他玛的话，可是圣经上却提到这个他玛的，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讲他提到了四个女人，那其中他玛就说，哎，犹大，他没有讲犹大生这个法勒斯，这样就完了哈，他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跟谢拉啊。那所以从神的眼中来讲的话，神他喜悦他玛所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看他们所做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啊。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很想要一个儿子，对不对？那那个儿子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从很多的角度看，你可以指的以撒，也可以指的雅各，也可以指的犹大所生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也是啊，因为耶稣就是从这出来啊，这个家谱出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约瑟，约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嘛，对不对？从雅各生的都是。那其他的呢？西面啊，流便是不是也都是哈？那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给我们的应许，从这当中看到耶稣，然后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也看到我们哈。那现在呢，我们在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如果现在亚伯拉罕会指的耶稣，那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啊。圣经上有说 有讲一句话，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都是什么？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好，我们来再来看那个经文，复习一下哈，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四节跟第二十九节哈。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然后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啊，基督耶稣就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是披戴基督了啊。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没有？啊，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有圣灵，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啊，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的许多人，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重点在于说哈，只要我们有了耶稣，只要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从约瑟的身上看到耶稣，从西面，从流便，从犹大啊，从这些孩子们，犹大的孩子，这个都是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现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我，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啊，他说这个到那日的时候，万民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审判，对不对？右边是绵羊，左边是山羊。然后他要跟他们讲说，哎，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到我父所预备那个的国里去。为什么呢？这些绵羊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他说，哎，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然后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衣服穿，然后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我哈。那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事情啊？我们到底怎么样给你做这个事情？没有啊。那个主就说，你们坐在什么信我的这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另外三羊呢，他说因为你们这个受咒诅的哈，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怎么样啊，你们不做那样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个事情呢？就耶稣怎么说，主怎么说，你们没有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哈，信我的这个小子身上，你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到后来我们在讲到，我们在看那个基督救主啊，那可是现在基督救主在哪里？基督就在我们当中啊，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人。那我们现在呈现出来就是我们这些信主，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到基督。所以当我们对待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就是在对待主。所以我们说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它呈现是很多方面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东西看得能够清楚的话，我们读圣经读就不一样啊，我们读起来就会很滋润，很有滋有味啊。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哈，再给大家看一段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讲基督耶稣，对不对？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在旧约有没有出现？刚才讲，他出现了，对不对？啊，很多方面的呈现。然后，可是我们讲说，耶稣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才出现吗？摩西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摩西的时代？他是谁？他怎么呈现？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怎么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哈，讲到摩西哈，摩西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对不对？他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哈。这个二十四节讲他因着信长大了，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二十五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宁可跟神的百姓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他跟以色列人同受苦害，然后呢，他也不愿意暂时啊享受最终之乐。然后二十六节他看什么？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看为基督受凌辱，哎，基督出现了没有？那他是为谁受凌辱？他为以色列人嘛，啊，基督在哪里呢？基督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亚伯兰的后裔就在，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的后裔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所以这是信心的眼睛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约瑟跟他的兄弟的时候啊，你所看到的其实有一个方面呈现，就是不管雅各十二个儿子啊，他们其实你要从他们身上看到主耶稣基督啊。还有我们再说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只有一个，对，独生子，以撒生的是两个，对，但是蒙应许的只有一个，就是雅各，所以还是一个。那到了雅各之后呢，他生了几个孩子？十二个啊。那十二个有没有份？有，都有份，对，十二个都在神的应许之下啊。然后现在呢，这个后来雅各觉得说，哇，我有十二个儿子，好好棒啊。然后呢，后来听了一个消息说约瑟怎么样？死了。所以他就以为他少了一个儿子，对。所以神的应许啊，那个人属神的人会不会失落啊？如果是属神的话，他就不会失落，对不对？好，耶稣有没有讲说，啊，凡属我的，我一个也不叫他们失落，有没有？啊，也不失落，啊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约瑟，啊，好像表面上他失去一个儿子，啊，所以这个，可是我们说这个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凡属神属他的羊，一个他都不会失落，啊，他会看顾，他会保守。所以从这个身上，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他要呈现的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回忆，还有从这个故事所发展所出现的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属神的人啊，他是一个都不会失落，表面上好像是少了约瑟啊。那后来呢，这个雅各就很紧张了，对不对啊？这个最爱的约瑟没有了。那我们说这个饥荒后来临到这个全地的时候啊，那饥荒临到全地，这个迦南地也有饥荒，他们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哎，埃及有粮，要不要去买？要哈，要派更多人去哈，你多一个人去就多带两匹驴子啊怎么的哈，所以可能你带的食物就更多了，是不是全部都去？
没有啊，
没有哈，去了几个？十个，一个怎么样？
留在身边。
为什么？
要照顾他，怕他死掉。
怕他也失去了，所以他怕他遭害，那其他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其他十几个都没关系，哎，这个便雅悯不行，这是我所爱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啊，他很害怕这个便雅悯会失去，那可是其他的人好像啊没关系的样子啊。那这里也讲到说雅各他最爱的就是那便雅悯。好，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神啊，神爱不爱耶稣？爱哈。那神爱耶稣，他，你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会不会舍得让你的孩子失去？不会哈。可是神有没有让他的孩子舍去他的孩子？有哈。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其实看到有一个做父亲的挣扎。你不要以为说神没有挣扎，神有没有在挣扎？我们不敢说哈。 但是你看到雅各在很挣扎啊，他这么多孩子里面他最爱的那个他舍不得 放下来啊。那但是神却为着我们，他愿意把这个独生爱子所爱的啊，他赐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42章到45章啊。表面上我们所看的只是这个买粮的问题啊，那之后呢，约瑟用了一些诡计啊，计策，然后把这个便雅悯给带过来了，后来想把他扣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看到电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啊？可能都看过了。那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从头到尾其他人都是配角的，你知道跑龙套，就是你就出现就好，就因为有12个人嘛，所以你要凑12个人在那里。哎，可是讲话的只有这几个啊，讲话的我们看到就是约瑟在讲话，还有谁在讲话？
犹大
在讲话哈，还有另外就是流便也说了一句话哈，那其他的人都没讲话啊，其他人就是在那边好像是只是跑跑龙套而已哈。那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大家都是选约瑟，你们最讨厌哪一个？
犹大。
怎么大家最讨厌犹大啊？
因为后来卖主耶稣的也是犹大，卖约瑟的也是犹大。
哦、这个犹大的啊，对对对，耶稣有12个门徒哈、啊，这个耶稣门徒当中卖耶稣的那个人叫犹大哈、啊，那个卖约瑟的那个人是谁？
也是犹大，
也是犹大啊，所以这个就很奇妙啊，所以大家对犹大都不是有好感，对不对？再加上那个他玛的故事，他玛故事一看人这故事什么哈、啊，大家会觉得说。啊，怎么中间穿插这一段故事，然后这故事啊，我们都觉得这很糟糕很不好啊。那可是呢，犹大是关键人物啊，关键人物，如果没有犹大出面讲一些话，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到这里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想说，哎呀，我很喜欢约瑟，我最讨厌犹大，就像我以前喜欢以扫，很不喜欢雅各，偏偏怎么样，神就祝福雅各。比如说我们读小说，对不对？看小说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哎，你喜欢这个角色，忽然哎，他很不好啊，最后结局很糟糕的时候，你就很心里面就很不是很高兴，对不对？啊，那你很不喜欢的人，偏偏哇，他得好处啊，怎么样哈、啊？你们读金庸的小说，看《鹿鼎记》，你们读过《鹿鼎记》？韦小宝，我很讨厌韦小宝，可是哎呦他。我说他做的事情都很糟糕，不是吗？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然后最后娶了好多太太啊，怎么样的啊？可是这个作者就是把他弄得就是很好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体会体贴神的意思啊。那我后来越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我看这个就不一样啊。就像我后来看雅各，我就越来越喜欢雅各啊，因为从雅各身上看到神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怎么样对付他，有很多的挣扎啊。那他虽然是诡诈的，可是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却是神所喜悦的啊。那这个犹大也是一样啊，也有人问这个说，哎，神为什么不拣选约瑟啊，让主耶稣成为约瑟的这个后代嘛，对不对？为什么选犹大？而且犹大还乱伦啊，还干嘛啊？你看还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从创世纪看到犹大都是很糟糕的人嘛，对不对？啊，当初是把约瑟卖给那个米甸的商队的，也是犹大出的主意啊，好像是。哎，其他人都不讲话，就他哈，犹大都带头，好像是比较强势的那种的哈。那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犹大经过他玛的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他有一些改变啊。那之前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哎，这个把他抓起来烧死啊，对吧？到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更为有益，然后就把他接过来了啊，让他生了孩子，而且也不再跟他同房啊。所以他其实有个转折，那个这个转折就是说，他可以承认自己的错，自己的罪啊。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啊，从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都没有说我错了啊，那亚伯拉罕做了不对的事，他也没有说我错了啊。那只有从犹大开始啊，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了啊，就是犹大后来不是替便雅悯求情吗？他说了那些话。那说完那些话之后呢，他还讲了一句话，就说哈、哦，这个，因为他的爸爸很爱这个孩子，他们的命是相连的。如果父亲这个爸爸看不到这个儿子的话， 哇，他一定会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了哈，他一定会活不了了哈，所以他是诉求求你怜悯啊，他并没有说哎你这个搞什么计谋，我们真的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没有据理力争说我们没有偷你的杯子啊或者什么样的哈，他说求你怜悯啊，这一点是诉求约瑟的怜悯，然后再来就说哈，就是我已经替这个童子做保了，所以现在可不可以哈，你把这童子放下来，我做你的奴仆，我做你的奴仆，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是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为着我们，他成为奴仆，他牺牲他自己，那所以这是一个代赎的一个观念，是谁做的？是犹大做的，是犹大做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神他为什么会选择犹大？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做的事情，他过去我们看他说这个事情是很不好，去卖了他的兄弟啊或干嘛，到后来呢，他会承认他自己是不好，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最后呢，愿意怎么样？过去是恨弟兄，去卖弟兄，到后来是怎么样？爱弟兄，爱父亲，而且为着弟兄愿意舍命。对，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几条？耶稣给我们命令是一条新命令，那条新命令叫什么？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怎么相爱呢？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是吧？来，我们操练一下，怎么样彼此相爱啊？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就叫我们怎么操练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因为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耶稣怎么爱我们呢？为我们舍命嘛，对不对？好，所以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你看到哈，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对不对？我们说不是我们先爱我们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主爱我们，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然后下一句话，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我是为你们舍命，所以你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约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哪一个是为弟兄舍命的？就是犹大。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犹大，所以过去他做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当然从我们的人的观点讲，这个会挑出很多的问题，可是你看他后面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所做其实是一个图画，因为耶稣将来所做的就是这个同样的事情，就是为弟兄舍命，然后呢替弟兄来做保，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从四十二章，这最主要的就是雅各的哥哥们他们去埃及去买粮的时候，可能跟约瑟有一些之间的互动。那我们来把这个整理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在讲义上，说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在七个丰年当中，他造了很多的粮仓，他积存了五谷，那直到饥荒临到的时候，全地都绝了粮，那只有埃及那地方有粮，这个粮是吃不完的。那约瑟他就成为全地的救主了，因为埃及的法老王就说，你们要粮吗？要粮找谁？要吃粮找子羊。哎，你们要吃粮找约瑟，找约瑟。那所以他就这个到约瑟那边去买粮，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约瑟就成为全地的救主了。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什么？看到主耶稣。那雅各他打发了十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那约瑟认得他们，那可是他们却不认得耶稣，约瑟，那可是他故意不认得他们，那讲话的时候不用希伯来文跟他们讲，而是用翻译跟他讲，然后他略施小计，那他就让便雅悯来到埃及，并且把他扣留，因为他很思念他的兄弟便雅悯，那直到犹大去说情，那这个让犹大让约瑟非常感动，所以后来他就跟他们相认。所以在这段故事里面，虽然很长，它有很多的表征， 其实它主要是环绕在约瑟跟他的兄弟之间，还有雅各跟他儿子们之间的有一些恩怨情结，有一些舍不得放不下的，该舍的又舍不下，可是到后来又被逼的没有办法，这样子等等的。那他也表明了圣子、圣父跟圣子，天父所爱的那个独生子，他为了要救世人，最后怎么样，要不要放这个独生爱子？
要。
雅各好爱便雅悯，对不对？舍不得放下来，但如果便雅悯不放的话，他们都会死光了，要不要放？他也就放了。然后呢，也代表救主跟罪人之间的关系，也代表赦罪，赦罪跟代赎，有个 代赎 我代替他 我来偿还这个罪等等，所以他交织而成的。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去看福音的真理，去看到耶稣基督，也从这当中来看到我们。好，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来 买粮了那这个他留下便雅悯，为什么留下？因为便雅悯是他最爱的那可是呢，神偏偏就是要我们把最爱的怎么样献给他就像是亚伯拉罕他献他的独生爱子，神他也会这样子要求我们。神会不会要求我们把我们所爱的献上？耶稣说，你们要不要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的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够爱别的人事物过于爱耶稣。谁最你要最爱的是谁？
神。
你要最爱的就是神单单神自己所以他们来了所以便雅悯没来，只来了这十个人。十个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俯伏拜约瑟约瑟是宰相，看到宰相都要拜了这个画面约瑟就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他做的那个梦这个梦就实现就应验了所以这个耶稣，神有没有应许耶稣基督将来耶稣基督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事情，神应许的事情一定要实现，一定要应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也看到耶稣将来他所要成就的工作也在约瑟的身上。还有一个是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对不对？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那他的兄弟耶稣是犹太人，对不对？
是。
对，犹太人。可是后来福音，我们得到福音，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得到外邦人得到福音，得到好处，他变成世界的救主。耶稣有两个身份，他有一个身份叫做他是犹太人的救主，叫做弥赛亚，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弥赛亚。那他也成为什么？
世界的王，
世界全世界的救世主。救世主就好像他到埃及，这个埃及是不是他原来的家？他原来的家是属于雅各嘛所以由耶稣他到后来，你看我们美国人、中国人、非洲人 都在敬拜耶稣可犹太人有没有敬拜耶稣？
没有。
犹太人没有，而且不认识耶稣你知道就好像由约瑟的哥哥们，他认不认识这个约瑟？哇，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拜这个你们在敬拜耶稣这个犹太人讲说你们在拜的你们有一个神，你们的神的名字叫耶稣。直到有一天忽然才说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很不敢相信有一个这个无神论的他是犹太他是乌克兰人，他在乌克兰长大，可是他是犹太人他在犹太人那有一段时间，这些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信仰。那离开了他们信仰之后，可是人们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常常骂他们你们这个 犹太人。他跟小孩子的时候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他说你这个犹太猪结果呢他也骂回去，你这个犹太猪哇，结果那个孩子就哭着回去叫他妈来，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这什么意思？你的孩子怎么骂我们的孩子是犹太猪？你是犹太人我们孩子讲你对，你不可以说我们是乌克兰人我们是那个那个时候他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然后后来呢他长大之后呢然后讲说我们是不相信神的，这个犹太人。后来他不信神，可是说你们这些乌克兰人，你们在敬拜，去教堂他们在拜神，他们在拜的是耶稣原来耶稣这个耶稣是他们的神他的概念里面是这个样子。直到有一天怎么样，直到有一天忽然他知道耶稣也是犹太人，他吓坏了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说耶稣他现在好像是全世界的救主，可是呢将来呢犹太人现在不认他， 可是将来犹太人会不会认他？会啊。所以我们是，我们现在好像是埃及人，对不对？哇，约瑟在我们当中做宰相，好不好？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哇，约瑟就帮助我们，什么都有了，有吃有穿的什么的哈。然后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什么？这个约瑟他是以色列人啊。然后约瑟的兄弟来了，后来兄弟相认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心还是嫉妒？要开心。因为到后来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说，当约瑟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埃及人知不知道？埃及人知道了。我说，哦，好高兴哦，这个你们终于大团圆了，大团圆了啊。所以法老就说，哎，去叫那个他们一起来啊，就是派了他的车子去把雅各接过来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图画，还有一个图画也代表末世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主约瑟，埃及的宰相，我们都是埃及人，对不对啊？我们是，可是有一天他要跟他的兄弟相认啊，所以圣经上也讲到说，将来有一天犹太人他们会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啊。所以我们有几个经文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记得哈，不要吃醋，不要说啊啊啊啊，你要很高兴，所以你不要轻看犹太人，记得哈，不要轻看犹太人啊。
可是他们很坏耶，
犹大也很坏呀。所以你要看到，
跟犹太人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才能再来呀。我如果我们要耶稣来，就一定要犹太人要能够认识耶稣
嘛。对，所以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啊。你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以色列人吗？犹太人大概1500万，1600、1700不晓得哈，我就算一个大概数目值，1500万啊，这样子很好记哈。然后呢，在以色列有多少犹太人？
600万，
大概500、600万，好，我们三分之一。然后在其他地方，在美国有多少犹太人？
600万，
也差不多500万啊，600万啊，在纽约这个地方就200多万，
哇，
200多万。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生长在纽约，还以为说，哦，我们不是犹太国吗？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哈。大家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哦，美国这么大哈。那其他世界各地的话也差不多有500万，所以这样子分啊。那现在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人数越来越多了啊，已经超几十万，不然我们突破百万啊。但是比例上来讲还是不到十分之一啊，还是在增长当中。
我想问一下，我看电视上说很多犹太老人在很多很贫穷的地方需要资助，这是真的吗？
有的是真的，对。那当然 要去分辨啊，如果神感动你， 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是你觉得有点不是很平安，那就不要去做啊。那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到这种节目，其实背后里面有掺杂到很多不是那么干净的东西啊。好，给我收到了100块，有没有给？有，给了5块钱、10块钱，剩下的哎，我们有很多的人事开销费用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奉献的话，我们能够的话就直接去，你如果到当地去看，哎，真的是有这么需要的话，你当地交给他们啊。你透过这个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够掌控啊。就像红十字会以前在中国大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啊，那个钱都奉献的钱、捐献的钱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啊。所以这是另外后话哈。所以这个你看，哥哥们不认得约瑟。就像犹太人现在还不认识耶稣，耶稣认不认得他？认得犹太人？
认识。
认识啊，约瑟认得他们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他是遍察全地的啊，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啊。所以从这个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耶稣跟犹太人的关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等等都可以啊。那约瑟他就装着生人，他跟他们说严厉的话啊，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啊，就是像。这个你如果你做公安做警察哈，你抓到一个嫌疑犯，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先打一顿哈，这是从古时候我们学习到的，先打一顿，打了之后怎么样啊？他就会怕怕的哈，怕怕的话你就不敢说谎话了，说什么话都从实招来哈。所以他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就说，你们是什么奸细哈？因为在当时埃及这个国家是很富裕的，所以很多国家想要跟抢他东西嘛，所以他跟周围的邻国常常有战争，他也曾经被入侵过，在那个时代，曾经被入侵过，而且亡国，国家 被灭掉了，就像是我们 中国、啊、对，被那个外族统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是奸细是一个很大的罪，奸细就是死罪一条，如果证明你是奸细的话就是死、啊、就像抓到特务、啊、特务就是死罪，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你是奸细、啊、然后呢他们就想我们不是，我们不是，那怎么样证明你不是，你的身份你从哪里来，哇，他就从实招来、啊、我们是一个城市人家的一个人的儿子、啊、那有几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那你们 这就十个 啊那你要怎么说、啊、你不能骗了，你讲了一句谎话的话你就说一定是做贼心虚、啊、只要知道你讲谎话不行，所以他们要讲实话，对不对，你讲的话都要真都要合在一起，哎，是不是你是不是哥哥弟弟啊？怎么样叫什么名字，每一个都讲啊。那所以他们不敢讲谎话，十二个儿子有一个已经不在了，然后最小的人还在父亲那里，对不对、啊、那约瑟就说要证明你讲的是真话的话，你把那个小的带过来让我看到，如果小的来带的话你就是讲真话，如果没有带过来的话就是讲假话。那这事情好不好办？
不好
办。不好办。为什么不好办？
爸爸不肯。
因为他们知道雅各就是不肯让便雅悯走嘛，哈、啊。可是偏偏这个约瑟什么？要便雅悯，就是要他的命了，变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他们后来很后悔，说：“哎呀，这不应该这样讲，因为你又不得不讲真话啊。”那所以他就要求这件事情哈、啊。那所以就是非得要这个人来。这个人来的话才能够拯救你们 全部嘛、哎、所以这叫一人救全家、哎、你要全家救一人还是一人救全家？一人救全党还是全党救一人？最近我们在选举看到一些话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哈？那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人不来的话，你们全部都要下在监牢里面，你们派一个人去把他找过来哈，叫过来。那可是后来约瑟说，哎，这样子好了，我把你们全部都放掉，只留下一个人就好了。哇，这个很宽大了，对不对？本来是把他们全部抓在一起啊，全部关在监牢，关了三天，哇，是不是他们吓得半死？后来现在怎么样？哎，把他们放走了哈、啊。这个只留一个人，留谁？
西面。
留西面哈、啊。为什么会选西面？
他是 1, 2, 3，他是第三个。
他知道哈，他知道哪个是老大啊，约瑟知道哪个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他都知道。好，所以要应该是抓老大嘛？为什么抓老二？
因为刘备要帮他以前绑住他的命。
哦，对对对哈，因为刘备曾经他们想要害这个的时候，刘备曾经拦住说：“哎呀，不要害他，不要害他哈，免得这个爸爸会伤心难过啊。”因为他们在讲话的时候，这个他都知道哦，这个对曾经善待过我，所以我们要对人好一点。啊，所以就啊，那老二就你了，就你了。这个西面是雅各喜不喜欢西面？
不喜欢，他杀了很多人。
因为西面做的事情哈、啊，是让雅各很受不了，对不对？这个在事件他们曾经做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人是儿子当中是最讨厌的一个的话哈、啊，你想会不会把最爱的来换这个最讨厌的这个？肯定是不会。但是哈，约瑟没关系，就让你们走啊。可是他们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在讲话，他们在彼此交谈啊。他说：“哎呀，你看吧，你看我们遭遇这么大的事情，你看都是我们过去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我们有罪了哈。”刘辩就说：“你看吧，我就是说不要做这个事，你们偏偏要做。”他们在里面很自责，对不对？啊，很自责。那这个约瑟有没有听到？他听到了。他以为约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啊，其实他都听懂了。所以你们有时候在餐厅讲话看到老外，以为说他不懂中文的哦，那个老外这个怎么讲，他们说哎哎，谁是老外讲中文
他们不说老外，养鬼
来分析。所以啊，这个他懂得他们自己所讲的话啊，那他一听到他们心里就约瑟就出去痛哭了啊，赶快出去痛哭啊。其实表示约瑟的心怎么样，很软啊。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约瑟的故事，你会发现哇，你常常看到约瑟就大哭，约瑟就哭了，什么事都哭哭哭哭哈。看到爸爸来也哭了啊，看到这个便雅悯哦，爱弟之情发动哦，出去又哭了一下啊。 然后看到他们在那边很痛心啊，悔改啊，什么样的啊，他也在那边哭了，表示他的心很柔软啊。所以这边圣经有记载他七次在那边哭泣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哭？他也哭过了哈，他哭了两次，一次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一次是拉撒路啊，拉撒路死的时候看到别人在哭，他也跟他们一起哀哭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难的事情啊，你说要叫雅各把便雅悯啊放掉，这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便雅悯就是爱的，雅各是爱的，就是便雅悯啊。那你十个换十个，所以他也不换啊，更何况就一个西缅这个讨厌鬼啊。那但是约瑟说：“你们去，因为他知道，嘿，没有这个东西吃完了，你会不会回来？你非得要回来哈。”所以他们果然去了之后呢，他们就不肯回来哈，因为雅各就不肯放他们走，因为他们回去跟爸爸报告说：“哎，你要赶快去叫那个便雅悯过去给他看一下嘛，看一下之后呢，这个不就放回来了吗？哈，不保险，不保险，那个人不知道是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还是不肯，就拖了多久？
1年，
拖了一年哈。那个第二年有没有饥荒啊？还是有饥荒啊，就没办法了哈。”而且他们这个回去的路上啊，他们发现很奇怪的事情，是吧？这个钱还在那里。他们说：“哦，奇怪，怎么我们不是付了钱吗？这个钱怎么会在我们身上？怎么回事？”他们都搞不清楚啊。他们说：“哇，大概神做的奇妙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也报告了这个父亲，但是雅各就是不肯让他走啊。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你要把一个心爱的人放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那真的是爱我们，也是爱得很深哈。那后来呢，我们看在这个第二年哈，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哈，又是饥荒来了啊。那个又临到全地，只有埃及有粮哈，那只有到约瑟那里才能够得着这个粮食哈。那其实圣经上也讲到，耶稣他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好，他说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好，你要活下去，你必须要吃它。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所以仇敌，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虽然可以吃一年，可是到一年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到他那里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饥荒甚大啊，所以神预备的是七年的饥荒啊。所以神要做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让他们没有办法依靠，只能依靠谁？只能依靠约瑟啊，只能依靠这个神的这个弥赛亚救赎主啊。所以他们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带去的粮都吃尽了啊。那有时候这个粮食代表神的话啊，你知道，在属灵上来讲代表神的话。你有没有听过属灵的饥荒？你们教会有没有属灵的饥荒？我们教会有没有属灵的饥荒？属灵的饥荒表示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稀少啊，神就不说话啊。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不再对他们说话。他们不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粮食。好，神的话语稀少的时候，其实就是属灵的饥荒。那所以这个已经吃完了，没办法，饥荒来了。好，那再去买粮吧。所以约瑟全家的性命其实都在约瑟的手中，所以他们必须到约瑟那边去。好，但约瑟给他们买粮的时候，约瑟有没有收他们的钱？
没有，
没有收他们的钱。好，我们说我们要跟神 要不要跟神买东西，买食物吃？
没有
啊。我们看看有个经文哈，如果是自家人的话，你们家有没有做餐馆好，或者做杂货店？我在印尼的时候，我们家是杂货店，好，别人都要买东西吃，那我呢拿了就吃哈。好，所以属神的儿女约瑟的对待他的家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银子还给他们？不需要，自家人嘛，对不对？好，你看在第五十五章，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五章哈。但是要不要买的过程？要买的过程哈。但是这个银子不需要哈。你看第一节，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来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酒奶哈，奶讲到神的话语。或者他会供应我们，我们可以跟主买，但是不用银钱啊。这个粮食 酒代表圣灵也是一样，其实神是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啊。那好，所以再去买粮，但是我们知道说约瑟他会供应，你要多少都可以哈。那结果他们说好，再去约瑟那里，他们敢不敢去？哦、吓死了，三十把我们都关起来，我们知道看到他都不敢看到，我们偷偷滴滴的啊，这样子。那个人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把那个小儿子带来的话，你就不要再见我的面啊。所以就跟这个雅各讲，非得要把便雅悯带去了。所以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你们这些人骗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习惯骗了啊。说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啊？这个约瑟其实从头到尾要的是谁？要的就是便雅悯。他并没有要伤害这个他的哥哥们啊，因为后来都把他们放掉了啊。所以他因为思念这个啊，那你就非得要让他去。如果你不让他去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去了。刘便就跟他讲说啊，就来把便雅悯交给我啊。那如果我不带回来的话，他说你我有两个儿子，你把他杀了。刘辩的这个建议他有没有采纳？
当然不行啊，
你带不回来我杀你两个儿子干嘛？这是我的孙子啊。亚伯兰的后裔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这个刘辩这个脑袋进水了还是什么样子。哎，犹大就出来讲说，犹大说怎么样，这个你还是要便雅悯还是跟我们去啊？但是呢，他说我替他做保，我替他做保啊。那犹大为什么会替他做保？耶稣有没有替我们做保？有哈。保那个字，做保那个字，就是跟那个当头，记不记得那个当头？啊，当头的意思就是抵押品嘛。我抵押这个东西给你，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这个东西什么？那这个抵押就那个了嘛，哈，就按照抵押来处理嘛，啊，所以。犹大有拿那个当头对不对？跟他嘛，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嗯，啊，然后后来这个他要说把他嘛拿过来烧掉他，那之后呢，他嘛说你看看这个当头是谁的，啊，这个账是谁的，都是我的三件东西啊，你一件可能是偶尔捡到的，可三件的话，那这个肯定就是我的了，啊，那他有没有负责任？所以他对这个当头很负责啊。所以当他说，哎，犹大要做保，嗯，这个 credit 很不错，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个父亲就好吧，你就把人就让便雅悯带去了啊。他说，如果我带不走他，带不回来的话，我就永远担罪啊。那雅各也说啊，这好吧，没有办法了，不然的话全家就死光光了哈。那就让便雅悯下去了啊。所以雅各他是为了全家的缘故，所以把所爱的便雅悯就带去埃及。所以这同样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对，神创造我们，对对。如果这个耶稣他不来的话，我们都会怎么样？都死光光啊，对不对？好，所以神是为了谁的缘故？为了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雅各就没办法，为了全家衡量之下，好吧，那就放下他的独生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从耶稣身上的故事哈，我们这里有看到说犹大有做保哈，那他可以承担这个责任，他是值得信靠的啊。那我们也说耶稣他也为我们哈成为这个中保，他来赎了我们。那雅各想说，哎呀，去那边哈带个礼物，把我们最好的土产、杏仁啊、出产这些东西哈全部带给他们去哈。他其实雅各是靠着什么？自己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他当初对待以扫的时候也是，他说，哎，送礼物蛮好用的，哎，送了礼物之后他就会不生气啊，平安无事。你看以扫收了礼物之后怎么样？现在没有来骚扰他了。所以这个送礼物，送最好的东西送给他的哈。这个礼物给约瑟有没有管用？
不管。
约瑟要的是什么？
要弟弟。
要弟弟，不是礼物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也是一样哈，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做这个行为，这个好行为，想讨神的喜悦，对不对？我们这样的可不可以讨神的喜悦？不会讨神的喜悦。神要的是什么？神要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对不对？我们里面有耶稣，他怎么样？他就最高兴，他最喜悦在这里。好，有了耶稣，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好的。我们没有耶稣，做的事情怎么样？
都是不好的。
你看他带了那么多礼物，如果便雅悯没来的话呢？
也是不行。
轰出去啊，从来我不要见你们哈，非得那个把便雅悯带来哈。所以重点在这里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人总是想要做一些好事，以为是这样子哈，但是其实神要的是什么？就像约瑟要的就是便雅悯啊，神要的在我们当中就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雅各他就用尽自己的办法，有没有把握呢？还是没把握哈。所以他把这个孩子手放掉了。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抓。所以他可能就便雅悯来的时候，哎，他们跟便雅悯讲话，可能他手就还抓着便雅悯啊，你要叫便雅悯走啊，这不可能的事哈。可是后来呢，便雅悯跟他们走，他手要不要放掉？
要
哈。所以我们说一抓是雅各的天性，他从出娘胎的时候就抓，抓到后来还没有再抓，已经是白发苍苍的时候啊，便雅悯都已经可能三十好几了哈，他还在抓他，把他当作是 baby 这样子。可是后来有没有放？他放了哈。所以我们看放，其实神要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个天性就是一直抓，可是神他要我们什么？放。当我们放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们会失去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失去？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反而会怎么样？哎，得着了，这很奇怪的哈。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你爱惜生命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失上生命。可是为着我，你上掉生命的话，你会什么？你会得着生命。其实当我们放的时候，反而怎么样？哎，反而就得着了。所以他放了便雅悯之后，他得了什么？得了约瑟。哎，约瑟怎么回来了？对不对？约瑟从死里复活了，变这样子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哈。所以他就很悲观，他说：“哎呀，死了就死，上就上吧，上就上吧。”哈，有时候神要听到我们讲的就是这句话哈：“死就死吧，死就死吧。”这个以斯帖也是一样，对不对？以斯帖这个莫迪改教说：“哎，你去见王哈，跟王求情。”他说：“哦，不行啊，说没有命令召唤，我这样进去的话，这个就会被杀，除非他伸出金杖。”他说你如果不去我们都死光怎么办？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去吧，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哎，当我们讲死就死吧的时候怎么样？哎，反而就活过来了哈。就是当我们失丧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生命啊。所以如果你一直死不了的话，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我们。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人若不死就不能得生啊。我们若不放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哈。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他终于放了哈。那其实雅各跟约瑟他们在拔河，对不对？雅各他怎么样？他爱约瑟，对不对？但是那个谁约瑟他爱便雅悯，对不对？那约瑟也爱便雅悯，你发现在拔河，对不对？神有没有跟我们在拔河？也在拔河、啊、看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所爱的放下来了、啊、所以 到后来我们看到 他这个放了、啊、那放了之后呢，这个约瑟终于看到便雅悯了、啊、所以他就设宴款待他们、啊、那这个团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吃饭就是一个团圆、啊、那耶稣受难的前夜，我们也讲到耶稣他也跟他们一起用餐，对不对？啊，就设立了圣餐，然后耶稣也跟他们讲说：“啊，那将来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跟你们吃这个餐了哈、啊，因为我要离开你们。哎，但是以后要不要用餐呢？有在哪里？在神的国里，在父神的国里的时候哈、啊，我要与你们一同喝这个杯哈、啊。那是在这个啊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讲到的哈、啊，所以他们就那边团圆。”所以我们将来也是一样要赴那个羔羊的婚宴跟耶稣在一起。那哥哥们吃这个宴席怎么样？喜不喜欢吃？好不好吃？这个宴席好像是鸿门宴，他们可能没有鸿门宴，可是他想说、哦、为什么叫我们吃饭、啊、为什么叫我们去他家里面？一定是看我们有什么机会要把我们给杀了。这个就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这个要不要去复习啊？你要去复习哈，在神的国里面哈，很重要的是你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对不对？啊，神有没有邀请我们？有哈，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怎么样？有福了。那有没有人被赶出门外？
有啊，
在门外不能进去的话，没有参加这个婚宴的话，他 他们会怎么样？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哈。所以你去那边不要很心不甘情不愿哈，要欢喜快乐哈。然后呢，他们一去，赶快先啊坦白从宽，哎哎，这个，我们给你买这个银子怎么又放在我们的口袋里？我们搞不清楚了，我们现在带来了，赶快先自首哈。那耶稣说，哎呀，这个是神给你们的啊，你们的银子我已经收下来了啊。那所以这个他这次买粮还是带着银子来啊，但是其实神并不要我们的银子哈，他乐意赐我们更多的恩典。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来哈，其实约瑟并没有哈跟他们要银子或者什么啊，反而约瑟就把更多的给他们啊。那他们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西缅给释放了啊，西缅给释放了，所以便雅悯来，西缅才得释放。所以西缅看这个人好像是也不是一个 好东西嘛，好人嘛哈，这个死不死都没什么关系。可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什么？每一个都是宝贝哈，在神的眼中我们一个一个都是宝。所以圣经上讲到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不对？好，所以凡属主的永不灭亡，一个也不失落。不管你这个人行为如何啊，只要你是属主的话，他就永不灭亡。所以西缅我们看这是也是一个哈，做了不好的事情，可是啊，本来被关在监牢里面，本来是罪有应得吧啊，可是后来也被释放，也一同一起用餐啊。那约瑟爱他的兄弟便雅悯哈，然后给他东西比别人更多五倍。那便雅悯在弟兄中就显为宝贵哈。为什么便雅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你们之前有没有读过有一个祷告叫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祷告，你们喜不喜欢亚比斯的祷告？啊，太好了！有一本书叫《亚比斯的祷告》，这部畅销书。啊，为什么是畅销书呢？因为哇，那边讲的真好哈。它其实是引用《历代志上》啊第四章9-10节的。他说，他只讲了一句话。我们看亚比斯到底是谁，但是就描述就是这两节经文。他说，亚比斯比众兄弟更尊贵。他凭什么？亚比斯他做了什么事也没讲，那只是他的母亲啊，在生他的时候甚是疼苦。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甚是疼苦，可能是难产嘛，对不对哈？所以给他取名叫亚比斯。亚比斯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痛苦的意思。然后呢，亚比斯他就祷告说，好，愿神赐福于我，好，愿神与我同在，愿神保守我，好，然后不遭灾害，不受艰难，是不是还是什么？然后后面一句话说，神就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亚比斯祷告好不好？
好，
愿神赐福于我，常与我同在，啊，保守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然后神应允他的祷告，哇，我们也学亚比斯去这样祷告，神有没有应允我们？
没有。
那本书很畅销，卖了上千万本啊。后来有人想跟进，说，哎，我来写一本书，变成畅销书，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没有人去看你。所以亚比斯的祷告为什么啊神应允他的祷告，只知道说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甚是疼苦啊。便雅悯他的母亲生他有没有疼苦？
没有。
所以给他起名叫便俄尼哈，便俄尼的意思就是痛苦所生的儿子啊。那这个难道，哎，我们当中有没有难产生下来的，是不是你就会比较蒙福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哈，不是他这个人有什么好，而是什么？而是神看重的是，比如说那个母亲，亚比斯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很疼苦。你说一个做妈妈的哈，你生孩子说难产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气这个孩子？哇，把我弄得好痛！先来的时候我踢他一脚啊，说你为什么把我弄得那么痛？会不会是这个样子？不会哈，啊，反而喜欢。哎，你有经验是不是？我一个亲戚，他有四个孩子啊，有一个是难产生的，他最爱的就是那个难产生的，就是很奇怪的啊。生了，我好不容易把你生下来的哈，可能在生的过程当中说，哇，生了好痛好痛哈，然后可能他做了个祷告哈，说，哎呀，生啊，好，神祷告，他祷告可能为自己祷告，另外一方面会为谁祷告？为这个孩子祷告，可能这个孩子啊生下来可能怎么样怎么样的哈，他说，哎呀，神啊，求你来保守这个孩子，好痛啊，哎，求你保守他哈， 常与他同在啊，然后呢让他不遭患难啊，不受艰苦，赐福于他。对，然后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所以神听的是谁的祷告？是妈妈祷告啊。然后一天他祷告忽然跟妈妈祷告的一样，怎么样，神就应允了。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读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些想象哈。有时候我们就说，哎，神听我祷告，我好了不起哦，怎么样哈？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因为什么呀？你妈妈给你祷告，如果不是你妈妈给你祷告，试试看。啊，我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个讲到哈，就是他是一个主教啊，主教哇，他有一个好朋友，两个人本来是怎么样哈，一起想要服侍神。然后后来呢，两个人都很爱主，一个人后来就去念神学院呐、啊，去修士哈。后来，那另外一个他因为资质比较差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神学院，没有办法这样服侍。哇，结果他就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哈。后来他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主教。哇，一听讲道，一讲道的时候都是能够充满神的膏抹啊，然后人家听的都非常感动。好，但是他那个就变成他祷告同伴。陪着他，他不管去哪里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说，我能够讲到是因为我的才华，我的怎么样子。直到有一天这个他的那个朋友死了，死了之后有一天他再讲到、哦、发现怎么样，哎，怎么没有恩膏，哇，终于把他讲完了，他自己知道他讲的一点膏抹都没有。为什么呢？以前他讲到的时候，如果他有需要，他就要看他朋友一眼，那看朋友在那边祷告，好，他心里面就安心，哦，神的膏抹在他身上了啊。那等他走了之后，他就没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这些东西不是他的，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人在替他祷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悔改，哦，悔改，真的寻求神的面子怎么样？后来终于学习到了啊，这件事情让他学习什么？他说让我学习谦卑、谦逊。那个人就非常谦卑。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是他是一个代祷者、啊、所以我们说便雅悯、啊、真是、啊、我们说他是一个幸运儿、啊、爸爸爱他，约瑟也爱他，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幸运儿？天父爱不爱我们？耶稣爱不爱我们？圣灵，哇，太好太好了。所以不是我们特别 了不起、啊、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记得、啊、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就是因为这个、啊，所以他虽然我们说他得的比他更多，但是其实啊，在这背后当中不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哈、啊。然后呢，这个他们这几个兄弟他们就拜他哈、啊，所以真的那个画面就应验了哈、啊。那所以我们说犹太人啊是耶稣的兄弟，对不对？可是犹太人把耶稣给卖了，对不对？把他钉十字架啊。然后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呢，犹太人会怎么样？会仰望他、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当他荣耀降临的时候怎么样，众目都要仰望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要仰望他、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说现在犹太人不信耶稣，他把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道理、啊、可是到了耶稣基督真的要来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啊、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啊、这个经文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是犹太人，他很想要犹太的弟兄，我说保罗哦，便雅悯支派的、啊、犹太人的便雅悯支派啊，扫罗这个名字就是扫罗王嘛，啊，扫罗他就是扫罗王，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啊。二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保罗在前面讲的说，哎呀，我是为我骨肉至亲，有没有？然后就是我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有没有？他是巴不得说他们都信耶稣，对不对？可是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有没有信？没有信。犹太人他每次去会堂，会堂就跟他杠上，对吧？然后嘛就逼迫他，然后找市井肥类那些去骚扰他。可是他传福音给外邦人怎么样？ 哇，很容易啪啪啪啪一大堆人就信主了。所以他很痛苦啊，他说为我骨肉至亲啊，哦，他想到说这个他们应该认识神啊，可是偏偏保罗没办法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可是神给他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数目是什么数目？得救的人数呢？还是说那个日期啊？啊，总有，我们说时候满足了。但所以保罗他做的是，好，那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我有办法传福音给外邦人。赶快，赶快，赶快！你们外邦人全部给我信啊！信了之后，数目填满了，怎么样？以色列就全家得救了啊！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以色列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啊！然后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啊所立的约。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雅各约瑟跟他几个兄弟他们就和好了哈、啊，他们就见面了。那见面的时候，这个所代表的一层意义就是说，这个外邦人，我们埃及人都听到他们这个和好的事情啊，他们也很高兴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讲到说，将来他们知道说，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外邦人的救世，世界的救世主，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啊。所以这个他们就在那边俯伏跪拜他。然后约瑟看到便雅悯，他爱弟之情就发动了，他又出去哭了一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在主的爱里的时候，我们见主的面，我们不要害怕啊。他的哥哥们都很害怕，对不对？他这个十一个兄弟里面哈、啊，最不怕的可能就是便雅悯，因为这个十个哥哥都尝到这个他的滋味，这从来没有不知道约瑟的厉害的这个便雅悯哈、啊，一来就给我这么多好处。呵呵，所以这个在爱里面就不会有惧怕，因为有一天我们要面见他的面哈。然后他给他安排这个宴席的座位，哇，他就这个第一个第三，哇，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不差，哇，这个几率这个很难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哈，以前我们想要插队，我们喜欢插队，对不对？在中国大陆特别人比较挤的地方，你不插队你没办法办事哈。这个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曾经跟耶稣求一件事，求什么事？想插队。你德国的时候怎么样？左边右边，哎，我们一个做一个吧啊。那耶稣怎么说？
这不是我
决定的啊，你们求的这个东西啊，圣的，你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所以天上的座位安排谁安排的？神在安排的啊。所以哪一天你坐到中间，你不要惊讶，最好的位置什么啊？所以天上的安排是神给我们的安排啊。那便雅悯所得的份啊，他比别人多五倍啊。那从有一个方面看啊，便雅悯的身世也比较惨一点，对不对？其他的哥哥们都有妈妈，对不对？有爸爸有妈妈，而他怎么样？
没有
妈妈啊，一生下来妈妈就没了，对不对啊？妈妈就没了，所以哥哥又走了，对不对？好，其他人那是你家的事，虽然是同一个父母亲啊，但是不同的母亲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时候我们得到恩典，是当我们在地上受比较大的苦的时候，哎，神会给我们恩典。你看拉撒路，记不记得拉撒路啊？拉撒路跟财主，神的恩典就在拉撒路的身上啊。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啊。那后来呢，约瑟他就想要把便雅悯给留下来，他就变设计让他成为奴仆。其他的这些哥哥们呢，哎，你们可以走了哈，不必要，我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啊。那但是这个犹大他曾经为便雅悯担保，就叫约瑟求情哈。那过去呢，他做的事情就是把约瑟给卖做奴仆，现在他为父亲的缘故哈，那而且他爱他的兄弟便雅悯，他为他甘心舍己成为奴仆。那后来为什么约瑟就感动了？约瑟后来就啊，你们退下吧，他就相认，就是因为当犹大说了这些话。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约瑟他设了这个圈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看这些故事都是骗术奇谈的，骗人的方法，哎呦，这个方法也不错，怎么去骗啊？ 他就故意把他扣押，让他们现在最终，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害这些兄弟，他的目的是什么？要留住片羊悯，可是又 不需要去害到他的哥哥，没有伤害到他们。那所以神有时候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像是他嘛，他为了想要得到儿子，对不对？他不择手段。那但是神看起来，神看是喜悦的，人看起来不好，可是神看的是喜悦的。所以他为了要留住便雅悯，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无伤大雅。然后呢，他怎么样？他就是把他们的口袋里面全部装满食物，装的很多很多很多，把那个银子放在中间。所以他们这么一大包的话，他们知不知道银子在里面？除非你要把东西倒光倒空哦，里面才知道是银子，对不对？你路上没事会把粮食倒出来看？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哎，你们就做这样子。还有你们放什么东西？放一个杯子，那个杯子，那他说这是我占卜用的杯子。然后所以当他们走到一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家宰就追过来了，说哦，你们为什么以善报恶呢？这个我们的杯子，主人的杯子不见了，是你们偷走了。那这个是不是他们偷走的？不是啊，我们都没有偷。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们怎么会做这个事情？我们问一下，问一下，每一个都保证没有，没有偷，没有偷，哈，怎么样？我们是无辜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斩钉截铁说，如果你收到的话，怎么样？就把他死，给他死。然后我们其他的人呢，做奴仆。这个人家没有讲说你抓到了会怎么样，都还没有说，自己先讲。所以约瑟不见得要他们的命，要干嘛的，那但是他们却先讲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先讲一些东西，像这个主人不是分给三个仆人吗？那结果有个仆人就说，哎呀，主人呢，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你这个没有收割的，你要怎么样，要跟他们要这东西。然后后来主人说，我用你说的话就定你为有罪，以你所讲的话来定你为有罪。所以其实我们讲的说，你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你要说，宁可不要说话，看看，静待其变。所以他就很十足的把握说，谁收到银杯，这个人是该死的，其余的做奴仆。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以前那个雅各也曾经干过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拉杰在偷神像的时候，他也说，谁收到谁就不容他活。对，你们先问问看，他非常有把握的。结果呢，虽然没有收到，但是他后来知道，哦，怎么神像在这里，原来就是拉杰拿的。后来拉杰有没有死？
有，
拉杰就死了。不只是拉杰死了，还有谁？
约瑟也走
了，因为他抱着约瑟，然后神像在下面，还有肚子里还有一个什么便雅悯。所以雅各为什么是很紧张？他说，看，拉杰走了，约瑟也走了，都是我当初讲的那句话，那现在呢，在肚子里的便雅悯怎么样？如果你一放他，他搞不好又走了，吓死他了。所以记得不要随便说话。那后来他们这个偷，谁偷云杯？那这个过去拉杰是偷了银杯，对不对？有没有被抓到？
没有抓到，
偷了神像没有被抓到，他逃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他逃过犯罪的，逃过这个 罪的审判。那这个现在呢，他有没有偷银杯？没有偷，但是他要担当这个罪。所以母债子还，母债子，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当作故事看，但是从这当中我们看看一些属灵的原则，神为什么让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安排的。所以家宰就收了每个人的口袋，每个人口袋都有银子，对，这个银子你是不是偷来的，这不重要，重要是那个银杯。那这个银杯，所以说到这个杯子了，所以抓到便雅悯，为什么不是犹大或者是西面或者流便？
就是要骗，
因为就是放得准准的。所以其实神预定我们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他会不会出错？他不会出错。所以要便雅悯就是什么？就是便雅悯。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人的救赎都是神所命定、所预定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拣选谁、恩待谁就是恩待谁。那但是他们却保证说，我们根本没有偷，这就是自义。那这个他们的保证结果是这个 他说他他们说不容他活哈，这个他们其他区域的做奴仆哈，他们曾讲过一句话，就说哈，如果你收到的话，让他死，然后其余的做什么？做奴仆哈。这句话也是也不要随便说哈。后来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以色列后来他们在埃及做什么？做奴仆。以色列人全部在埃及做什么？做奴仆，对不对？你看。所以话不要随便说，不要说哎，我没罪，我没罪。如果你抓到我有罪，我做奴仆怎么样子了？所以当他们嘴巴里讲说啊，如果抓到真有的话，有没有抓到？有啊。那他们有没有做奴仆？有，400年后他们都做了奴仆啊。可是这个约瑟呢，他要的是谁？他要的是便宜。哎，其余的啊，无罪开释啊，你们赐回。呵呵，也是这个啊，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哈，神把所有的罪都归到基督的身上，其余的人都可以称义哈。所以你看到其他的人都免罪，只有便雅悯留下来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犹大就出面求情哈。那他出面求情，他怎么说呢？他说为着父亲的缘故，他开始就提到父亲啊，这个也是蛮管用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谁的父亲？就是约瑟的父亲，也是便雅悯的父亲，也是犹大。对，他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其实有没有一位父？
有。
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哈。所以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不要讲你爸爸或者谁，讲神。哦，我们都神怎么样怎么样哈？啊，都会触动他的心哈。所以我们都有同有一位父，也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就当彼此相爱哈，不要诡诈去带他的弟兄。那他提到说这个是父亲所疼爱的哈，他的命彼此相连哈。所以如果父亲没有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父亲就可能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嘛哈。那这个事情，这个当然约瑟就这边很感动哈。那后来他就说我愿意哈替他来做保，因为当初我跟父亲讲过同样的话哈，所以这样子好了，那我来做你的奴仆吧，啊，那如果是我不把这个孩子带回去的话，我也不能够见父亲的面啊。其实这句话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是他的儿女，好，就像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那你不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没灭亡了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他灭亡，你要不要交账？是神要你跟他传福音，结果你没有传福音。那最后的结果你要去交账，我你怎么能够去见父的面呢？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灵的原则，所以这句话就触动了这个约瑟。那约瑟就说，你们都退开了，然后呢就说我是约瑟，就他们吓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就像是耶稣有一天讲说耶稣基督他来了，那个犹太人他会瞠目结舌。所以约瑟的兄弟都以为说约瑟已经死了，没想到竟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是什么埃及的宰相哈。那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弃绝，钉死在十字架哈，他们认为说啊他已经死了，结果呢哇他复活了，成为全地的救主哈。那而且是他会成为世界的救主啊。那他就表明这个身份之后呢，兄弟就相认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天啊，耶稣基督要降在耶路撒冷橄榄山的那边哈，所以他要在犹太人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埃及人都听到了，法老全家也听到了这个事情哈，他们都为着这个事情高兴。记得哈，以后我们看到耶稣跟犹太人在那边抱抱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在那边吃醋哈，所以我们也要去怜悯这些犹太人哈。所以这个他就问候他们说，你们父亲，我们的父亲平安吗？他们父亲怎么样？他们说我们的父亲平安。其实约瑟哈，约瑟为什么会被卖？因为他的父亲父亲怎么样？父亲派他去看他的兄弟，然后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对不对？结果一去不回啊，所以他奉父亲的命令怎么样？去跟弟兄问安啊，跟他们和好啊，你不要跟他们吵架打架的哈，问他们平不平安。所以现在这个命令使命还在不在？使命还在哈，但是呢， 当初是被你们抓来打哈，被你们卖到埃及，现在呢我们在这边还是父亲叫我做的事情，还想问你们平不平安，对不对？好，所以耶稣来他就是要把平安带到世人当中。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当中哈，然后约瑟就跟他讲说，我们还有五年的饥荒啊，然后你们也不要自责自恨，那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都有神的意思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就要把父亲请过来啊，然后告诉他，父亲说约瑟在埃及做宰相，雅各会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你们骗给我骗我骗几次了还想再骗，那怎么办呢？就法老也很高兴，法老说每一个兄弟哈都有礼物哈，然后呢亚米也比较多，还有派车子车辆哈，这个车辆法老的车子，对。结果呢有一天雅各在家里看到，哎，怎么外面那么吵，什么事情，哇，叮叮当当叮当，金银财宝，还有法老的车子，这个法老的车子我们现在怎么形容啊？可能是私人飞机来的。对，这个你一看这个知道就是啊，你他一听到这个消息说约瑟没有死，他在埃及做宰相，他听了心里冰凉，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你们这个骗我骗了几次，对不对？我的观点里面约瑟就是死了别想骗我啊。可是看到这个车子相不相信，看到车子就醒过来了，啊，做梦吗？不可能，一定是真的啊！罢了罢了，赶快去吧，啊，这个趁着我还没有死以前我就先去了啊。所以法老也很慷慨啊，就是让这个车辆去迎接他，也说你们可以到埃及来，埃及所有的美地你们都可以享受啊。所以雅各就去见耶稣，他就全下来，所以雅各就全家就下到埃及，就被这个雅各就带领他的眷属，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后来他们就是在埃及形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啊，十二个儿子一个都不少啊，本来一个是在埃及，现在他们一起汇合变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这个也是神早就应许的，神说啊，你的后裔将要在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面，一直等到四百年后，到第四代的时候再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经过约瑟先去了做这些事情啊。那我们读的时候只是把这个故事这样看过去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故事的话，就只是故事也没什么意思啊。但是神开启你在当中有很多很宝贵属灵的含义啊。所以这只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参考的，还有很多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发掘。好，那最后我们看看结论。那创世纪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仅预表基督，也预表我们圣徒，不仅指着以撒跟雅各，也指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后代。所以从约瑟和他的兄弟相认和好的故事，表明属神的儿女一个也不会失落。圣徒要显出神儿子的生命，就是要与众圣徒彼此相爱，效法耶稣基督啊！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爱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那让神的家就会完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讲到这里。